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就是说这世界上的资讯啊，什么东西，其实或多或少了，尤其是你看，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你没有资本力量在操作的，在后面当后盾去宣传的时候，其实你任何好的东西或。欢迎回到时间管理大师，我是你大师兄 Poya， 在我身旁是解救任性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凯丽。
嘿、hey, ，又回来了。
请问你打疫苗了吗？
还没、欸。靠，我都还没排到，到底是怎样？
你这个18岁的也太晚轮到你了吧？
我都有勾啊，真的是。
真的吗、
欸？所以听说你今天成为高端玩家吗？
不是、哦、抱歉，如果我是的话呢、我就绝对来追踪我的后续反应给大家知道，
直接三期实测
看我会不会暴毙
测起来了。所以你是 AZ 战队？
对，但是我要跟你说，就是、其实呢我这一批就是通知的大概就是二十的末端到30多这样子
哦，
所以
不是18岁开始打的，
所以你还没打到啊？
BNT, 没有，我去预约、啊，
你一定是只有勾 BNT， 不然
BNT 开放了，对不对？
哦，你放弃 AZ， 哎呀，
没有啦，我全部都有勾啦，我全部都有勾
是吗？怎么可能没轮到你？
来什么就打什么。
最近这么多 AZ 抵达台湾、没轮到你，怎么可能？
我有一个预感，我应该快收到简讯。
还有这种预感的、喔，我的天哪！
所以你今天
好，我跟你说，
今天下午打的嘛？
对，我今天下午打的。我们录音时间是9月7号周二，我今天下午打的。但当然，因为已经无数个周遭的朋友已经接受过 AZ 这個疫苗了，所以我也
听说被车撞到这样子。然后
看我多
普拿腾先准备好了，
看我多年轻。可是我就是分享一下我的心理状态跟我的策略给你听。就是呢，我是属于最新这一期被通知可以打疫苗的嘛，但是呢，也刚好咱们的郭董呢，就是努力的去
BNT 要进来了，
争取这个 BNT 进来台湾，然后一次就好多万嘛。然后我就在心里想说，因为其实我也有查，我以前就是当然被通知以前呢，我其实心理状态也跟你一样，来什么打什么这样子，对，那。好，所以这次我真的收到简讯了，哇，我没有被国家遗弃耶！现在国家遗弃
你、而且
你
知道吗？就是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已经施打好几轮了嘛，所以已经开始有蛮多数据显示出来。一开始不是说这个 BNT 跟这个Moderna 的这个防护力比较强嘛、就是他们一开始都有90几%这样，
对对。
但是后来，现在最近最新的数据发觉，就是他们后来掉得很快，就是你打了，
你确定你要有看到这个研究数据、哦？
有，我就是有看到那个数据，
okay.
所以当然啊，这我们不是专家了，就是看到有这样数据、所以后来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因为你知道吗 ？AZ 反而是现在就是等于是。已经这一波整个施打完之后啊，
对对，
全球的数据起来，其实 AZ 就是他施打完，比如说3个月啊、6个月，甚至半年以后啊，其实他的防护率其实是不输什么这个 Moderna 或 BNT。所以你知道吗？你知道，其实我在想一件事情，你知道吗？
我想听听看。
我在想的就是说，因为其实我前阵子也在跟朋友讨论，就是说，你知道吗？
你怎么不找我讨论呢？
你知道吗？靠，你又不是医学专业，我找你讨论、我这当然是问念医学、医学相关的朋
友。我想说你应该找我讨论的、
不是、你知道吗？后来我们在讲，我觉得有一个观点，应该说当然啦，这是臆测啦，但是我觉得是很有可能、因为你结合现实，就是这个资本市场的运作。
对，
你知道 AZ 是牛津大学的教授捐赠出来，等于是说他在这个期间他放弃他的这个专利权，他等于就是说希望说哎赶快能够大量生产。所以你知道吗，这有个重点，就是AZ 后面没有大药厂，所以你会发觉刚开始的时候这个 Moderna BNT 气势很强，舆论战你知道吗？因为有药厂的资本在做后盾啊，所以在宣传上面的确我们都会听到哇 Moderna 哦 BNT 哦、但是你看现在实际施打下来，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就是说这世界上的资讯啊什么东西、其实或多或少啦，尤其是你看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你没有资本力量在操作的，在后面当后盾去宣传的时候、其实你任何好的东西或 这东西要推广出去，其实都其实是有困难的。
好，那我当我被通知到的时候呢，其实我有小犹豫，所以我没有。
你还犹豫不想打吗？
不是，我在犹豫我是不是要，因为政府呢其实也蛮高端的，他就说
不是，现在好像是说
没有，我这一梯的呢就是
你可以选吗？
我这一梯的预约截止日当日是12点，中午12点。
对，
那要选 BNT 的呢，开放时间是我截止当天的下午2点，所以呢我这一批的人、
哦、你勾 BNT 就不能打 AZ。
对，我这一批的人呢、哦、就等于说我如果要AZ 的话，我就要现在立刻决定
啊！你知道吗、嗯？我好像上一次我发觉也是这样，因为我记得好像里长有通知说，哎、欸，
你跟里长这么熟，
可以打 AZ 了。
Okay,
结果我上去登记的时候，他好像就出现就是说啊，因为你这个有勾 BNT，、所以你现在不能选 AZ。
哦、
你就不在那个范围内，然后我就在想说，哎、欸，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不要勾 BNT，
不是不是
我宁愿先打 AZ、啊。
应该是你有两个都有意愿都有勾、嗯，但是就像我的案例就是、嗯，我如果要选 AZ， 我就必须要在时间预约时间截止之前就要选进去。那我如果不选 AZ 的话呢，嗯、因为时间到了就不能选嘛。
嗯、
那它 BNT 开放的时间是在我 AZ 预约时间截止之后。才在开放预约、
哦、
所以我那时候在想说、嗯、也我其实也被这个我也看了一些资料，然后当然大家也会被那个舆论或者是一些数据说哦原什么 BNT 的防御力比较高或者什么、嗯、其实我也好我有点小困惑，我承认这个那个看到有一些数据说 AZ 的防护力比较低，但是我后来为什么被扭转了呢、嗯、因为呢
太多人打 AZ，
不是我一开始
不是，我跟你讲有一个很好的判断标准，你知道你会发觉很多高官这个知名人士
对
当初没有疫苗打的时候
嗯
他们都打 AZ，
OK
哎、欸、张宏志都打 AZ 了对
不是，我的策略是、嗯、既然这么多人已经先接受 AZ 了，我是台湾人，那等于我如果要放弃我预约 BNT 就很快就被打到了。
不过应该这样讲啊，就是其实你打任何疫苗都一定都有风险、
嗯、
因为
对
疫苗本来就是一种毒嘛，它是打进去让你去模拟产生那个、
嗯
啊、那你怎么知道你的反应会有多，
但所以我其实犹豫的点就在于防护力的问题嘛，就是毕竟这、嗯、
会不会三个月之后又要再挨一针呢，
毕竟这些都是国际认证疫苗、嗯、所以其实没有差差的点就在于防护力的问题，但我后来被我姐说服了，我姐她其实是医学背景的人、
嗯、
那疫苗最重要的功能其实在于全体免疫，就是如果全体达到一定的比例以上呢，就会达到一个全体免疫的效果。
那是就整个社会来讲，
对，所以我就贡献出我的手臂了。嗯、
没有啦，还有一个就是说，其实不管怎么样，就是防护力是防护力是一件事情。那还有一个事情是你这个重症，
对，
就是基本上你有接种过后，基本上就算你中了，但是对就是比较不容易去。进入重症的阶段、啊
嗯、而且你知道我恰巧我今天接种疫苗嘛，我上一周呢我的就是身体状况其实很不好、
哦、所以如果上一周的话你可能
我上一周觉得太可怕了、嗯、因为我
假设那一周
我已经中了，
那一周要去接种的话可能我靠感觉这一针会要命、
啊、没有，然后我就想说天啊，我其实很担心，因为我那时候是我的咽喉发炎、嗯、咽喉炎全身都没有其他症状，就是我咽喉发炎，然后我一度也是怀疑我自己是不是中标了、啊、结果就后来没有，就是单纯就是喉咙发炎这样子、
嗯、
然后我就想说啊，就是真的万一我今天接种疫苗的话的确它至少不会重症，
嗯，
然后让我的症状变轻重，
低重症率，因为现在这几个这个国际疫苗、
嗯、
不管哪一支应该都是最显著就是至少减低重症率，
对，而且其实我、嗯、疫苗这个东西它绝对还是会再继续研发，所以不管你接种哪一个疫苗你可能后续都必须要再接种其他、嗯、因为病毒会这个变嘛，
其实到现在各国的这个药厂啊他们的产量、
嗯、
产能来看
嗯
应该是真的是到年底或 或者是了不起就是明年初啦，
嗯，
应该是疫苗是会多到满出啦，所以真的不用担心。而且现在其实还没开放混打嘛，
哦对，
他如果可以混打的话，因为现在有一些数据是显示，就是说比如说你什么 AZ 混 BNT 或什么，
嗯嗯，
那个防护力还更好。
嗯嗯，对 啊，
对啊。
但是我再分享一个，就是西方国家跟台湾，就是台湾其实在三个月内呢，就将这个发生的这个感染的病例其实控制在一定的数目以内嘛。
对啊，前阵子都清零了嘛。
其实非常非常厉害。疫苗这种东西呢，我反而是希望西方国家那些该死的人赶快打，造成群体免疫。因为你知道真实的案例，就我当然同时有朋友在英国，有在法国，有在德国，那我三不五时也会他们看到他们照片，或者他们告诉我那边的真实状况。你知道那些该死的老外呢，他们根本没有想要戴口罩这件事情，
就是民情不同，很多根本就也没有这个习惯，
没有这个习惯。然后呢，甚至我有一个朋友，他要回到法国，那他回去的时候，因为他就说，不是法国，德国。然后呢，因为他自己有自我意识，他回去，他告诉我说，德国政府呢不需要他们隔离，就是直接你只要提供那个你的阳性报告，阴性报告就可以了。
现在其实很多国外都已经是这种处理方式，就是与病毒共存呐、
啊。对，
他并没有特别强，甚至我记得好像不知道是英国还是好像很多国家已经都是这样，就是说你就风险自负嘛。
嗯，
反正
可是你不觉得很夸张吗？你这个病毒是会散播的、欸。
没有啊，就变成说你怕的人，那你就是自己全副武装。但是政府有没有强制要求，就是说哦你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对，
反正他告诉我的状况是他们的政府已经就是都可以，你只要提供登机的话，你有阴性报告的话，这样就可以，你也不需要隔离或者什么的。然后甚至他的家，他因为他自我意识，他就觉得他需要找一个隔离的旅馆嘛，然后他的朋友、他的家人就说，哈，什么是隔离旅馆？就是他们没有这种东西，老外那些就是他们并没有所谓什么要隔离五天七天，他就是放你飞。然后我记得印象深刻最深的是，就是你知道奥运闭幕那一天不是转播，这直播立刻转回这个巴黎的街头吗？然后那些选手就出现在花车上面嘛。然后我的北京朋友就问我说，这是 live 吗？他们不用隔离吗？
就是他们的选手回去完全就是直接就是上街
這樣。然后我的北京朋友就说，哈，他怎么他们不需要隔离，直接在街头上这样子，而且也没有戴口罩。
可是我觉得现在就我觉得开始慢慢大家都觉得说 COVID 就变成是
就是一种
流感，
老外只是觉得他就是感冒，他并不会怎么样，
他就把它当成流感。啊、只是说你讲实在啦，流感严重的话也是会肺炎，也是会挂，只是那个几率很低嘛。
对啊，
那 COVID 是几率高一些嘛、
那我觉得疫苗这个东西就是尽可能的国外那些老外先打一打吧，因为他们不要再到处走到处散播传播给别人了。台湾或者是就是亚洲人其实对这个自我防护的意识比较高啦，我只能这么说。
这次还是改变了世界，没有啊？你真的、你真的要讲，其实也是蛮多国家，但亚洲相对来讲是比较那个了。
亚洲像台湾或者是韩国嘛，日本，我跟我日本朋友聊呢，他其实也不懂为什么
日本
一直状况，
日本也很多人不带啊，
对，控制不下来，然后一直失控。
就不觉得很那个。
对，但对我来，就是对我而言，其实我反而觉得中国其实算真的是控制的很厉害。当然他们也因为他们是共产嘛，所以他们说一是一，就是前阵子大概上个月这个他们又开始大流行嘛，尤其这个疫情是从南京开始，然后转到扬州。那我刚好有一个朋友在风暴中心，在扬州风暴中心，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了一下那些状况。他就说政府要封这个小镇呢，就连夜就是全部封起来，叫里面的人完全不能出来，或者是要撤村呢，就是连夜叫里面所有的人撤出来。他们就是实行非常非常极端的手法，就是要 隔离阻绝这个病毒传播、欸、
其实你会发觉如果以最近的时事啊这些来看啊、嗯欸、中国真的是你看之前这样子比如说从邓小平开始嘛
嗯
走这个改革开放其实是有一点拥抱资本主义的
嗯，
但是你会发觉最近嗯，当然是 COVID 这个当然是其中一个事件了
嗯，
但是你可以看到比如说最近这个、
哦、最近
有个消息、嗯、哦，当然啦前面还有啦你看内卷嘛
对，
因为内卷的关系你看他们现在是、等于是这个补习教育全部就是终止禁止补习然后你知道吗上个礼拜还有一个我觉得超妙的你知道吗
嗯、
欸、现在中国政府还颁布了这个游戏禁令
嗯
就是说太多学生他是针对学生啊针 对未成年人说这个呢太多这个学生呢因为这个沉迷游戏已经引发了社会的问题所以呢他们现在要搞这个用户实名制然后你未满
其实他们什么都实名制哎、欸，
对他们对当然啊实名制我觉得在中国来讲根本就没什么嘛
嗯嗯嗯
就是反正他们社会就是这样政府也是这样人民也习惯、
嗯、
但是他们现在搞是怎样子哎、欸，你这些游戏提供商啊等于是说未成年人只能在每周五周六周日然后八点到九点提供一小时的服务就是说你如果是未成年你要玩游戏呢你一个礼拜就只能玩三小时、
嗯、
而且是五六日的八点到九点
那这个未成年他要怎么去管控因为实名制他
就
可以抓到你的手机、
啊、
你是未成年这样
對對對你要注册你登录账号就是实名登录啊
哦，
所以你没办法你知道所以你知道这个新闻这个消息啦应该说、嗯、因为中国政府是这样子嘛我公布就公布啦、啊、你没有什么函扣啦、啊、我要这样办就是这样办
对
那当下瞬间腾讯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游戏公司应该是腾讯
嗯
腾讯当天股价就暴跌你知道吗
跟那个东方什么补习一样啊
对新东方啦
嗯
然后腾那个这个中国的官媒呢就点名就是说哦这个像腾讯现在手上最红的这个两档手游一个是王者荣耀
嗯
另外一个是原神嘛
嗯
他说这个根本就是精神鸦片啊我们这个
你说那个媒体吗还是
官媒就是中国的官媒、
哦 okay, 嗯、
所以你知道当下、啊、我就看到我就觉得很妙你知道吗因为呢他禁止嘛他就说这些游戏是精神鸦片这样、
嗯、
那所以我们的习大大意思是说诶、欸、这些鸦片呢中国人不能用
嗯
但是我们出口海外呢 OK 我们就卖鸦片出去卖这些游戏精神鸦片出去诶、欸、你知道吗诶、欸、我查一下很扯你知道王者荣耀啊现在是常年全球手游畅销榜的冠军如果根据今年三月的这个数据啊、
嗯、
在这个 Apple Store 跟 Google Play 啊这个每年的这个营收是如果王者荣耀的话是 2.57 亿哦
嗯王者荣耀的广告在 YouTube 上面下的有多大、
啊欸、然后另外一款更夸张就是这一款真的是、嗯我觉得啊就算是这个中国都封掉对腾讯来讲应该没有影响太大、嗯、这个腾讯手上另外一款叫是原神它光海外的收入就是今年上半年这个数据只有到统计到2021年上半年
嗯
光海外的收入原神这一档6亿美金
哇塞
那它有什么差我觉得反而是
嗯
其实真对他们讲，可能真的
不
见得有差、
啊。他怕被下市啊？
没有啊，他现在那个、嗯、就是官方的说法，就是你禁止对未成年提供服务嘛。
嗯嗯、
他没有说禁止你了，而且他们也讲啊，啊这种游戏出海可以啊，就完全就是你知道吗？
害别人可以，
对对对对
可是你不觉得很好笑吗？就是只要上面说什么，然后下面就像。因为有一个杀鸡儆猴嘛、嗯、你看那些新东方那个
而且他们就开始自我审查了我的意思是说、嗯、你看啊、哦、他只要抓一个龙头
对
出来这个祭旗
嗯
底下就自我审查乖乖就自己知道要收啦
而且他们就说、欸、我照办
老大都这样讲你不要让老大出手管你老大已经、嗯、对不对老大点我们这个龙头点一下对不
对
这个就是呢跟大家就是讲就是说哎、欸 我们现在这个习大大的态度，对不对？官方的态度是这样，你们就自己知道哈，该怎么处理的。对，
最近
这也蛮妙的。
最近中国不是好，除了游戏，然后再来那个管制演艺圈。
对啊，演艺圈也是进哎、欸，但是我觉得演艺圈目前来讲的话，好像哦，他好像是禁止什么。追星嘛，什么偶像崇拜嘛，
对对，就是那些这个少男团体啊，或者是什么
少女团体，
对对对，他就是完全禁止偶像。
欸、不过、這個、
还有选错边的艺人
啊、辱华这样，人人生三大不可避免，这样出生、死亡，然后辱华，
对，
这是现在是网络上面
还有抱错大腿，
应该除了中国之外啊，华文地区最流行的段子就是。欸你不是
这个蛮好笑的、欸欸。
最近不是这个你的好朋友对不对？张钧甯也辱华对不对？
有吗？
有，你知道他辱华很夸张的一点是什么？你知道？他好像哎、欸，他好像硕士是中央大学吧？
对对。
然后他的硕士
他大我一届，
他大你一届哦，他是你学姐。
我不是中央的，但是我意思说他、哦、他就是好、
欸、暴露了，
不是
暴露了，
这么糟糕。
你不是中央哦？不
不，我
不
是，
你是成大，
我不是，我是
成大，
对
对对。
他怎么辱华了、
啊？你知道吗？他在中央的那个硕士论文，然后好像是用到了本国中华民国之类的，
这也被挖出来。
对，这也被挖出来，然后就说他辱华，就他表态，你知道吗？啊，不，应该不是
说，这也太可怜了吧，
应该就是说他是台独这样子。
天哪，他在写论文的时候哪知道他会红到对岸去啊、
欸、我在台湾写论文本国不是理所当然吗？
这样也辱华，
这样也辱华，但是他现在被人家揪出来、哦、反正现在就是我说你辱华就辱华嘛。
哦 OK、那他会表态吗？
他现在好像是他在微博的张钧甯工作室，反正就是他们在那边的等于是他的个人的关账，是有发声明
，OK。
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后面的
状况。其实我后来觉得、做生意真的是，如果你是生意人，可能必须要以和为贵，就有些事是不得不。
你说跪下去的跪是不是？以和为贵。谐音梗是不是？
对，所以。有些事真的是不得不啦，如果你真的要
不是我跟你讲、喔、有的时候就是人民币真香，我讲个数据哦、喔你知道吗？
好，
最近阿妹在抖音上面办了一个夏日歌会的线上演唱会，你知道吗？门票收30RMB。
30亿嘛，哦，30哦、okay ，
就一张票收30块、哦，超便宜的吧？
我以为你说后面30亿，
没有啦，30块，
很便宜，很便宜。
这样大概台币现在汇率算下来应该是130块左右，
对
不 對, 對, 对？
没有到150。
然后呢，你知道吗？他就当天呢，有多少人买票观看呢？应该说当天上线观看人数是1055万人。
哇塞！
我们
算
一下，大概
算
一下，假设就是先随便，就是随便抓啦，假设都是有购票的话，
对，
就是可能不是公关啊，就是假设都有购票，以这样子换算下来的话，当天这场线上演唱会的产值就是3.16亿人民币哦。我们来比较一个比较的基础可以参考，就是五月天之前有办一个人生巡回演唱会嘛，
对，
他是从2017年3月办到2019年，总共在中国开了这个122场，在55座城市开了122场，总共的观众是入场观众是415万人，预估的产值是100亿台币，这是五月天的这个办了这个接近是3年的这个演唱
会，所以会不会最后就会转到线上去办，好像还比较好捞钱？
不是，我那回来讲啊，所以这个是不是
人民币真香？
是不是以和为贵？
对，
是不是要跪下？
没错，我跟你说一个也很夸张，就你讲到这个演唱会，
对，
以往过去几年这个还没禁止。这个中国人、大陆人来台这个自助旅行的时候，
很多人来
自由行
听演唱会，是不是？
你知道有多少人？五月天不是都会办跨年演唱会，可能连续9场、10场吗？
你说台湾的吗？
他对他在台湾办嘛、嗯，我大概我的旅馆可能有一半都是住五月天的
舞迷，这样
舞迷。
就是一进来全身都穿那个 stereo 一看就知道哈，这五月天
就是基本上就是可能那一区的房间区全部都是舞迷，然后他们、
我真的觉得很夸张，就是五月天呢、啊、他不是在台湾红而已，他在中国那边也是红到一个爆炸、欸、
红到爆炸，
真的爆炸、欸、
而且他们就是不是只有给你听一场、他们是十场的票都买，
所以他一来就是住个十天半个月，
他就是要听五月天每一场，他都要去。
啊，问题是每一场都一样啊，我是说歌单是一样啦，
我是不知道他们到底
不是每一场大概就是会有特别来宾，特别来宾会换这样，但是不可能每一场都
啊，他都去啊，然后钱对他不是问题
啊，这些人都是红二代，是高官子女。
我不好意思问那么多，但我其中一个比较熟。
等一下，不对，
怎么？
如果是红二代，应该是不会来住青年旅社。所以他们真的是
不是，我跟你说在我们这个年纪人，他们就是有一种就是文青，就是他们可能家里很有钱、
他
们不会有钱的很俗气，
他也不会说就是说我来我就要住总统套房、啊、
对，他就是属于比较特立独行的这个富二代。
哇靠、欸、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顺便认识一下对不对？
我跟你说他们都是有点怪里怪气的富二代，就是他们、在稍微再小我几岁的那个年代、他们会觉得
就说来青年旅社，然后那个这个行李箱是 Remova 然后手提包是 Chanel Gucci
差不多，
是不是？
反正我在旅馆里面遇到很多很
然后你就想说
很奇怪的人、
欸、小店的保险可能还不太够，你要不要加保一下？
我遇过在南部，他爸好像是做什么冷冻还是什么的，然后非常上市柜的啊，他
你说台湾人还是
台湾人、
哦 okay、
然后他就是暑假回来台湾，然后他就来台北玩、本来是住五星级大饭店这样、然后后来就换来我这里，
为什么呢？
他就说他无聊，
他说五星饭店没有人陪我聊天。
对，
男生女生？
男的。
哇，
然后你就不知道，
没有认识一下，
你就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哦，对，就大概是
小男生
小
大学生吗？
我认识他的时候应该是大学生吧、
oh,
对
okay,
对、
cool.
反正就是很多很莫名其妙的事情、我觉得我们也蛮厉害，从疫苗的聊到这些，
没有，因为这些都有关联知道吗、
okay.
然后再讲一个、就是这个最近很妙的事情。你最近有在关心虚拟货币吗？
有、
欸、你知道吗，比特币啊从年初对不对、年初的高点四月的时候是6.3万，
暴跌吗？
算是这个新高这样子，然后中间呢、不是一路下滑吗？七月的时候啊，跌破3万，你知道吗？我靠，这起伏真的是
很大、啊。
你知道最近又默默的爬回5万了，你知道吗？哎、你看，身为前交易员，你不觉得哇靠，这个标的超好的？我说以交易这件事来讲，就是要波动嘛。
那你有没有心脏去承受这个损失呢？
对啦，这也是，还有就是它的交易成本跟摩擦这些东西。
对啊、那时候你知道货币市场也是这个最厉害的
跌宕起伏嘛，你不可能像比特币这样，这太夸张了吧？
就是这样，
6万、3万、5万这样子、
你就把它想
成、这才短短在一年几个月内，
就是货币市场就是也是一个赢者全拿，就是谁的筹码最多，
南非币
哦，南非币也很夸张的。就是只要有人大量买进欧元或什么呢、他就是先把你甩一下甩出去，就是可能狂跌之后然后再拉起来，
那没有那么多，那点位没有那么夸张啊。、
但反正呢、对我来说，因为我经历过这个货币的交易市场嘛、就是货币就是还是别玩的好，
也是人吃人，
人吃人、
但是你能够进场基本上你也是国家等级，要不然你也是这个保险公司等级吧。
哦，那也很对了，对吧？
你拜托你怎么玩货币？你怎么可能进场？
对，
对，
也是也是也是，而且有些大公司他们自己就养交易室交易员的。对。
然后啊，延伸这个啊，我都在想一件事情。哎，你还没约林同学聊是不是？
约了约了，他、
约了，
对对对对，
哦、还要约谁？我就在想，你知道吗？前阵子我都在想 NFT， 我们上次不是才讲才聊过朱明的 NFT。没有包，对，没有包装的很好，结果卖不太出去嘛。
最近有
一个，然后那一天我就 听我一个就看我一个朋友在讲这样、嗯、他是算在币圈里面经营蛮久混蛮久、嗯、然后他讲一个我突然就觉得嗯如果就这几个观点的话 NFT 大概也是有他的这个道理啦。他讲几个点哦，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就是有几个点，一个点应该是说，第一个是那个我们知道像 NFT 这些东西啊，
嗯，
其实基本上它，嗯，就是我们人类是不能靠不能完全是凭理性嘛、嗯，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很多奢侈品啊，很多这些，比如说网红啊、宅男经济这些，这本来很多就是靠这种非理性消费撑起来。嗯，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啦。那再加上 NFT 很新潮嘛，你把它当成是一个潮流玩物也是，你不就会发觉很多那些数位 icon 啊，
嗯，
可以卖到一些很夸张的
金额，其实就有点像是 IP 的概念。
对，然后、嗯、它还有一个，因为你看 然后这些 NFT 都是限量的嘛，
嗯，
然后你买到的话，就所有人都可以看到那个 token 在你的这个钱包地址上，这也某种程度也是一种炫耀，对，也有点奢侈品那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是一种同侪效应，而且是非常就是小圈圈，就等于是说你在币圈里面的这个社会影响力，因为你看哦。这些买了 NFT 的人，你最近可能会常常看到，比如说这个 Facebook 的大头照，很多人换成这个 NFT 的头像，嗯、或是他在 Twitter 上面把这个头像换成是那种像素图啊什么。
嗯，
就是其实这也是很好辨别，你知道吗？就是在那个圈子的人，或者是你知道有这种现象的人，你就知道啊，这个人是
懂
玩币的，是懂的，是币圈的人。那、嗯、有的时候就不用在那边。就好像服装一样嘛，
嗯，
你看到这人服装，你就知道、嗯、啊，这个非我族类，或者说、嗯、啊，这个就是同路人。有的时候，比如说在网络上面或者是聚会的时候，你可能从这些细节就知道两个人是没有共通语言，所以我想这可能也是一个啦。
嗯，
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嗯，还有一个是损失跟避免这种心理因素。就是基本上你看啊、哦、你今天走入这个币圈以后，你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就是所有在币圈里面的人他都很像传教士，就是他会跟你传教，如果你不是币圈的人，然后你有接触到任何一个在币圈里面有在玩有在经营的人，他们都像是传教士，因为呢他们都已经进入这个圈子了嘛，对不对？那他们也要避免他的投资化为乌有啊，所以他就要想办法去宣传，然后去想这些应用。
其实就是另外一个宗教吗？
对，但是这个呢，又我觉得又跟宗教不太一样，就是说，因为它里面有创造的过程。因为你发觉，因为这些NFT 啊，这些虚拟货币，这些区块链的这些技术都还很新，那很多人也是在新创圈里面，他们自然而然就他有参与，他也在里面就是。想办法去创造它的新的应用价值链出来，
嗯，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特别一点啦，真的是等于说币圈的兴起有这么多，不管是心理因素也好，或者是这些实质客观，或者是这些拒绝损失的这些要素加起来，那你会发觉其实还是很合理啦，因为任何东西你看它可以夯成这样，然后真的其实也有这个实质的这个
实用性的
实用性不敢讲啊，但是的确它是有价值
的。嗯，
那价值就摆在那嘛，你今天就是说它虽然暴起暴落，但是它还是有个基本盘在那。
嗯，
就是蛮有意思的、啊、
所以它如果跌下来你会抢进些吗？
没有啦，我真的看不懂，我老了。我那天才跟我个朋友在讲，我们两个都在聊，就是说欸、我觉得真的老了，你知道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
你有没有觉得就好像是那个爸爸妈妈就不会什么电脑的东西、嗯、不会什么东西，
不是，我现在就可以理，我就可以这个理解，
对，
就是当年巴菲特讲说电子股我看不懂所以我不玩就我们现在的感觉就是 这个币圈我们看不懂、嗯嗯、我们老了，我们已经没办法，
还有 FinTech
我们没办法像年轻人、FinTech 我还觉得稍微、
哦、可以，是不是
因为 FinTech 不太一样啊、嗯、FinTech 是感觉如果 FinTech 那个应用真的起来的话是真的，就那你看这些金融这些东西
FinTech
对不对，
也是区块链衍生出来的、
但是对，但是它的那个应用接起来的话感觉上是比较实际一点，是真的
实用面的吗？
对，是真的会带来一些、嗯、实务上改变。不然你说，你看现在这些金融啊，嗯，它要革新，其实真的是要走 FinTech 的、那個
嗯，
那个我倒可以接受啊。嗯、就是这种对我来讲就是莫名其妙一个像素，这我真的没办法，我看不懂
NFT，
无法接受，真的没办法。
好啦，非你，
但我可以，但我可以理解啦，我现在我觉得就是、嗯、对啦，如果哈。如果真的是要进去玩，真的要有一颗年轻的心，我只能这样讲。
要有那个信仰啦，就是你真的觉得它是在你心中是有价值的。
对对、嗯、对对对 对, 對，
没错。
好哟，今天拉里拉扎也是扯了蛮多。
对啊、嗯，好，那今天就到这边，谢谢，
拜
拜。
拜
拜。